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古力。地藏本来护主龙清八七，请无垢光尊常护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华智仁波切所造的前行引导文大圆满前行。那主要是让这些立志成佛的这些修行者，如何次第次第的升起道德功德的一些引导。当然呢，如果说是想成佛的话，那么这些所有的一些引导呢，都是引导我们成佛的。那么如果不是想成佛的，如果小乘的修行者，小乘的修行者这里面的一部分的内容呢，也可以成为前行。就像这些如何观暇满，如何观无常，观想轮回过患，观想业因果，这些方面呢，是所有的想要解脱的这些修行者来讲都需要的。那么不管是自己只想获得轮回解脱也好，还是想要解脱一切的众生，要发誓成佛也好，前面的这些引导呢，都是共同的啊，都是共同的，所以称之为共同前行。反正我们如果想要成为一种真实的修行者的话，前面的这些引导文啊，就是说他对我们心的引导的次第非常重要。通过这样一种次第观修呢，我们的心就可以成为法器，就可以称为真实的一种修行佛法的一种修行者。只有当我们成为一种真实的修行者之后呢，这个法对我们来讲才真实的具有了一种作用。法是成佛的方法，那是成就的方法，是解脱的方法。所以说如果我们用这样一种佛法来做这个世间发财成为他世间法的一种方便，比如说通过这个佛法的修持我们想要健康通过佛法的修持想要这个家庭和睦通过佛法的修持要获得一种升官发财，这一方面呢，是不是真实的法呢？它也可以有这种作用，但是呢，佛法的法它真实的一种方便，真实的一种这个作用呢，是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这个解脱道，去向于这个成佛之道，它主要的一种这个作用是这个。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学佛法过程当中如果只是以这些佛法来作为承办世间利益的方便的话，那么这个呢还是没有真实的了解到，或者没有真实安住在这个文法或者修法的一种必要当中。只有当我们真实的就是说知道了这个法是引导我们解脱的，是引导我们成熟的，是引导我们成就佛果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体现了这个法的真实意这个就是真实的佛法生当中的这个法，或者说它一种这个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的这样一种法的含义。因为就说是这个圣身身众呢，它是通过法修行部分的现前的实相之后安立为就是说身众所以这个身呢圣身众呢它是这个缘法而安立的。佛陀呢也是把这个法修圆满之后，就是说佛陀在这个按照宝性论的观点呢，所谓的佛陀是身之究竟。身之究竟呢，就是身宝究竟呢，就是佛宝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圆这个法修行部分成就呢，它称之为身宝圣身们。然后呢，就是说圆这个法圆满成就呢，称之为佛宝。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身宝这种真实的一种圣身也好，还是佛宝也好，它都是圆法而安立的。所以说这个法它不是让我们得到一个人天善趣主要不是得到一个人天善趣，也不是主要得到一个轮回的安乐主要是让我们内心安住在一种殊胜的一种实相当中的一种引导方式。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学佛法的时候呢，主要的一种目标应该调整为至少是追求解脱，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追求利益一切众生，把众生安置在解脱地的这个佛果。那么这个引导呢这个分了这共同的引导，共同前行还有不共的前行这样的。后面还有一个破瓦一种引导。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呢还是共同前行共同前行它的殊胜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就是说厚厚的所有的这些皈依也好，发菩提心也好，还是说我们要积累资粮也好，还是说我们要这个忏罪也好，修上智瑜伽也好等等，所以所有的一些修法呢都来自于前面共同加行，就是出离心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有了真实想要出离的一种心，非常的就是说厌离轮回，非常想要解脱的话，谁才能够帮助我们离开轮回呢？谁才能够帮助我们获得这样一种解脱呢？ 啊，现在呢只有这个三宝的引导，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们修皈依啊，以出离心的方式来修皈依。那个时候呢，这个皈依啊，这个三宝的皈依处，就是真实的成为我们修持佛法的一种皈依了。所以说，有了出离心修皈依的话，它也会真实的啊，通过想要解脱的一种意乐去皈依三宝，而不是想在轮回当中捞到一些好处的方式呢去皈依三宝，是这样。它并不是就位的皈依啊，就是说是让我们就除这个暂时的恶趣的部位，或者说是就是说打消我们轮回当中一些恐怖，也不是善愿的啊，今生获得安乐，后世获得安乐等等，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有了出离心这个皈依呢，就是真实的皈依啊，为了解脱来成佛而皈依。那么，有了出离心之后修菩提心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自己都不想出离的话，自己都不厌离轮回，我们说要救度一切众生，要让一些众生离苦得乐、出离轮回，那就是一个口号啊，没有真实意义了。那么，如果没有出离心，我们去这个共曼匝的话，那么如果没有出离心共曼匝呢？那么我们在共曼匝的时候，他的一种思想也是为了快速的获得积累财富的一种因方便而已。虽然相信我共曼匝可以得到一种善根，但是呢，因为他这种就说是这个心态，他不是想要解脱，不是想成佛的一个心态，他只是想获得一种世间安乐的心态。所以这种曼匝的修行呢，就成了自己快速集聚财富啊，或者这个健康等等的一种因缘的。那这个还是没有离开轮回的心态。所以你修再多的曼匝，它也只能成为在轮回当中获得安乐的因而已。然后就说是没有出离心的忏罪百日明呢，它也是相应于自己的一种这个轮回的心态去忏除一些罪业，很害怕堕恶趣啊，或者就是说现在的很多不顺。我们的身体的这个不健康也好，还有我们就事业不顺也好啊，我们就说啊，这个都是以前的业导致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忏罪的时候，他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他只是能够盯着这一点，然后就说忏除以前的罪业。所以说就是说是他的一种心量啊，他没有升起真实的出离心的话，他所做的忏悔，他也是为了就是说是遣除身体健康的委员呢，赚钱的委员呢，仅此而已，就这样，没有什么更大的目标了。修上师瑜伽也是一样的。那么上师瑜伽因为也没有出离心，你并不想解脱的缘故，所以说修上师瑜伽，它也是上师保佑我、加持我，能够让我一切顺顺利利啊，等等等等啊。这方面的话，其实它的一种层次还是太低了。怎么修，你怎么样去精进，怎么样去折腾，它还是属于轮回的法，因为你并没有出离心的一种牵引去修法的缘故。所以说呢，怎么样做它都成为一种世间法的一种因缘呢，怎么都是在加固这个我执啊。因此说呢，为什么很多修行的法要告诉我们呢，前面的这些加行啊非常的关键，前面的一种加行修好了，后面的这些所有的修行都变成至少的变成一个真实解脱的因了，这样的。所以如果有了出离心呢，皈依也是为了解脱，发菩提心呢，因为有了自己想要解脱轮回的心，自己知道了轮回的痛苦，自己完完全全的想要从这里面出离。所以说呢，这里面呢再来看的时候，再来看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众生的时候，和我一样都在轮回当中，都是痛苦的，所以说呢要让他们都能够解脱轮回。那么这种心态呢就真是菩提心了。所以说积智心藏也是，我积累资粮，我这个曼匝是为了解脱轮回的啊，或者为了成就佛果的。那么忏罪呢也是为了从轮回当中或者解脱这样一种这个遣出来的委员障碍，如是的话就进行这个忏罪，是这样。那么上师瑜伽也是为了解脱，然后呢修持这个上师瑜伽。所以说有了出离心之后呢，后面的修法都很顺利，顺理成章的成为佛法了。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后面的法都变成了世间法啊，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啊，成为一种世间法的一种助缘。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些问题呢，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思考，不单单是从它的原理上有了知啊，而且要通过了知之后呢，在坐上观修，坐上观修打坐的方式，把这些共同前行一遍一遍的修，一遍遍的串到自己真实的厌离轮回了。不管轮回的所有的东西，自己真是想出离啊，真是想出离。像这样的话，自一心一意的求解脱道。如果有这样一种心态的话，那么从那个地方开始，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真实的成为一个就是说不折不扣的修行者啊，自己所有的努力精进呢，都是为了解脱而奋发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逐渐的修持成佛之道。所以说这个重要性呢，如果不去了知的话，就觉得反正他就是前面讲的这些文字也简单，好像不得不修过一下而已了。重点的是五加行赶快修完，你听个密法，是吧？其实就是说是这个五加行修完之后听个密法的话，它也是需要前面的基础。 如果没有前面的基础的话，就听秘法它也会成为怎么说呢，因为它并没有办法通过出离心的高度来理解这样一种修行和修行的这个精髓，所以听秘法呢它也不知道这个听秘法到底怎么样，因为它内心当中解脱的意乐并不强烈，所以最多就是哦，这个秘法很好，听了之后呢可能会对我的一种事业有帮助啊，或者可能就是说是大家都听了我不听不好意思啊，好像觉得就这样一种心态，那么这个就不是真实的一种说学秘法进入秘法的一种真实的正确的发心了。所以他一切一切真实后面的修法都来自于啊对前面共同加行的观修，哪怕是我们要修一个净土要往生极乐世界，那如果你一方面就是说想要往生，一方面还非常单着轮回的一种安乐，那么就是说两方面去这个用就是说用功的话，这方面就没办法真实的成为一种坚定的想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一种净土行者的。只有当真的了知了整个世间没有留恋的，要抛弃整个轮回的一种思想完全升起来之后呢，我们修持净土往生净土的一种心呢，它是真实的一种义无反顾非常非常坚固的往生的心才可以升起来。所以说不管修什么样，只要是修持佛法，那么前面的共同加行引起的或者说牵引出来的一种出离心啊，真实的想要出离想要解脱的心态啊，这个是真实的非常非常的一种重要的。虽然现在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夹杂了一些轮回的观念轮回的思想，因为现在呢我们说多多少少夹杂，其实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本身就有很多，本身我们就安住在以前修习佛法之前呢，我纯纯粹粹的安住在一种世间法当中，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加进了一些修行的理念，加进了修行理念之后呢，那么我们自己还没有通过佛法把内心当中以前的轮回的思想还没有清除干净，所以说这里面还残存了很多轮回的思想，说这些很多单着轮回的思想呢，在我们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粗重有的时候细微，反正呢它会跳出来给我们做一些障碍。那么如果真实要让自己的心完完全全的铁的心啊，去求解脱道完全的看破轮回的话，就是闻思修行共同思加行，尤其是知道了这个修法之后呢，不断去观修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内心当中啊这些无常啊啊知道轮回过患等等的这些一系列的觉受升起来之后啊，我们就对轮回的确没有什么啊真实的想要留恋轮回的心态没有了，就一心一意的就追求解脱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三个一种加行呢，是轮回过患啊，观察轮回过患。那么观察轮回过患呢，就是说是轮回到底有什么过患啊，轮回的动到底有什么痛苦。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说观察轮回痛苦，有的时候说观察轮回过患，那么轮回痛苦也是过患，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只有知道了整个轮回的痛苦了，只有知道了轮回的过患了，我们才愿意解脱。那么这个轮回过患不是说轮回当中的过患，而是整个轮回都是过患。那么如果我们说哦，轮回当中的过患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潜台词就是哦，轮回当中有一些过患，那么这些过患呢我们需要了知啊，然后我们要厌离这部分过患，那么就是说好像就是给我们暗示轮回当中还是有安乐的啊，有一部分就是过患它是有的，安乐也有。所以说我们观想的不是说观想轮回当中的这些过患，而是整个轮回都是痛苦的，整个轮回都是充满过患的，没有哪一道当中没有哪一种身份在轮回当中它是真正具有安乐可言的，全部没有。所以说这个内容第三个观修的内容呢，它就是让我们全方位的认知啊，所有的轮回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值得留恋的，不管是说无色界也好，还是说是色界也好，还是说欲界天也好，还是说人间也好，还是说地狱恶鬼旁生也好，反正整个轮回周边痛苦的执行，所以对这个问题必须要了知的非常清楚，我们才没有什么侥幸，或者我们在观修轮回的时候修出离心的时候，在没有留下什么死角，全部一一的观察透彻，大家就知道哦，整个轮回当中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真实值得留恋的，我们自己的这个业啊，我们的一种善根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回向说下一世我转生在轮回当中的某一处，没有，所有的一种就善根都回向就说是解脱或者一切众生解脱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会非常的清晰。所以轮回过患呢，他就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就对我们来讲，对初级层次刚刚在处于这种出离心的时候呢，观轮回过患是我们厌离轮回的因，就是你怎么样厌离轮回，因为我们的心和这个境之间呢，它是有一种联系的，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对境愉悦善妙 那么我们就想得到它，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贪恋心。那么这个贪恋心就是黏着这个境啊，他就说啊，和这个境分不开，这个叫贪。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好的，那个东西是好的，或轮回当中这一块是好的，怎么怎么样，如果我们对轮回有这样一种认为它好的一种心态呢，我们就会就执着它，我们就会就说是这个追求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心，我们刚刚讲了啊，认为好的东西呢，我们就会就说是欢喜，或者说是这个追求执着。然后如果说是他不好呢，如果觉得这个人很讨厌呢，我这个地方很讨厌呢，很脏啊，怎么怎么样，如果我们对这个环境对境，我们看到他的一种痛苦的自信呢，我们看到他的过患呢，这个是我们的心就不愿意就说是这个去这个靠近他，我们想远离他，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分别心的一种体性。那为什么我们要观察轮回过患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观察整个轮回的过患呢？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轮回是可爱的，我们当然就不愿意出离了，我们要想方设法去得到轮回当中的这些可爱的东西。那么如果觉得轮回是过患的，那么我们的心就会背弃，我们就会舍弃它，不愿意得到它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是刚刚我们讲的，如果轮回当中一部分是可爱的，一部分呢是这个可恶的，是就痛苦的，那么我们的心呢可能就会抛弃就说是不愿意得到这部分，而想要得到快乐这部分，比如说天人的境界啊，或者就下一次成为一个什么富豪啊等等。这些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是安乐的，那么我们的心，我们的修行，我们的善根自然而然的就会朝这方面去回向，去发愿，得到这些所以说，但是呢我们观察的时候，这个科判当中所讲的整个轮回都是过患，整个轮回都是痛苦的，没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角落是让你说可以单着的可以它是一个安乐的自信。所以当我们把整个轮回的过患一一分析观察，观修的非常的清楚，观修的非常到位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心产生感觉了产生感觉之后觉得整个轮回的确没有什么可贪恋的留恋的，这个也是过患，那个也是痛苦，把这样一种轮回痛苦修得非常纯熟的时候呢，就刚刚我们讲了，心的它本性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这个对境是讨厌的，那绝对不会单着不会单着。所以说现在是整个轮回观想完之后，它都是有过患，都是痛苦的，不是泛泛的观，很深刻的观，内心当中引发这样一种觉受，引发这个感觉的方式来观，当观赏那个时候就的确轮回没有什么可以贪恋的，就是一个出离的对境，完完全全要从整个轮回当中处理，不管是善趣还是恶趣，没有一个真实的安乐之处。这个时候内心当中的心确定了所有的善根，所有的这样一种修行不会为了轮回当中的一些目标而回向而奋发了，不会了，他就说是至少也是为了自己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观察轮回的痛苦，这个层次上面全都是厌离的都是厌离的自信，就是让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对轮回太贪着了，所以说太贪着了要下猛药，要纠正我们的一种对轮回的贪着的心，所以让我们观察轮回的过患，轮回的痛苦。当我们就是说修到后面的时候呢，还要观轮回的过患，还要观轮回的痛苦，那个时候就是当我们有了想要解脱的心态之后，我们产生了真实的出离心之后，还要观察轮回的痛苦，那个时候呢就是引发菩提心的一种方便了。引发菩提心的方便就是说你看众生这么苦这么痛苦所以说呢就像就我厌离轮回一样，所以说也愿众生能够远离痛苦。所以那个是我们观众生主轮回当中的苦受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对众生产生一种慈悲心就想方法去帮助他们了。所以那个时候的观察轮回过患呢，就会变成了这个引生慈悲心的因。所以同样的轮回过患，这个层次是引发出离心的因，那个层次呢是引发慈悲心的因。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呢，重点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对于轮回当中的这些痛苦还没有认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哪里呢？重点是放在自己对轮回的一种深刻认知上，就引发自己对整个轮回的真实认知，引发一种不贪恋的心引发一个不贪恋的心，是这样的。那么小乘和大乘的修行呢，他观察轮回痛苦小乘是把这个轮回痛苦观到底，他这条路要走到底的，因为他要引发这个强烈对轮回的出离心，一直要修持人我空性，乃至于整个厌离轮回，绝对不可能再回到轮回了。所以他就说一直奔向那种无余涅槃就是寂灭涅槃的这个方向一直下去了。小乘道，大乘道呢，在一个十字路口它是转弯的它不会再走下去，它转弯哪里方面去了呢？它当它的出离心修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就开始观想 就说是这么多的劳模有情啊，这么多的众生呢、啊，像这样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解脱啊，怎么办呢？那么我现在有了能力了，我知道解脱到他们没有能力，那不行，那必须我要回去帮助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修行就开始圆众生，开始发菩提心了。所以他并不会把这种像小乘一样把这个轮回的过患关到底之后呢，他就是彻底想从烦恼解脱。他这个时候就想啊，我一定要让众生解脱。所以说就是说小乘的修行，他理念来讲，因为他是只是自己修行解脱嘛，所以他自己最后就可以获得一个涅槃。那么就是说是大乘呢，大乘不可能的。为什么大乘不可能？因为就是说他要关，他要就是说是这个照顾所有的众生的，这个众生无边无际的。所以说众生无边无际，就从这个方面就已经意味着这个大乘的菩萨他没有一个休息的时候，因为他的愿力导致他就帮助所有众生，乃至于有一个众生还在受苦，他就不会自我解脱，他就不会自己去涅槃。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量就越来越清净，越来越伟大，越来越广大，是这样。所以他的这个资粮善根呢，也朝着为了度化众生成佛的方向这方面就成熟了这样一种关系啊。所以轮回过患呢，他前后有两个就说是这个两个层次当中都比较明显的去会牵扯到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看呢，了达轮回诸事无实义，唯以大悲利益诸有情，不贪有计，依教行大乘，吾等上师足下，我尽礼。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学习这一品之前呢对上师的一个顶礼。然后呢，就是说是大乘上师讲经当中说，当我们在观修这个轮回痛苦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这个诵词作用每次我们上座观修之前的一个顶礼句这个求加持的祈祷文也可以。那么这里面是怎么讲的呢？了达轮回诸事无实义，唯以大悲利益诸有情，这个是对上师功德的一种赞叹。那么对上师功德的赞叹呢，就是说上师他的一种智慧啊，完全了达了轮回诸事无实义，然后呢只是以大悲心利益众生。那么这个一方面就是讲的上师他是了达轮回诸事没有实意啊，他整个轮回都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没什么留恋的。为什么呢？因为轮回充满了过患的缘故。所以说当他真实的观察到了轮回过患之后呢，他就会发现啊，这个轮回没有什么实意，就是我单独一个我得到一个天人的身份又怎么样，下一次我得到一个人见人爱的人又怎么样，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实意的好像看起来是很诱人的，就像彩虹一样有的时候看到彩虹说哦，这个彩虹好漂亮啊，怎么怎么样。但其实真正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彩虹就现而无，没有什么实意，他就说是就是一种虚假的自信而已，没你要追求他是追求不到的，你要抓到手上是没办法就是留住的，他本来就是虚幻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已经了知了整个轮回是痛苦的，全都是痛苦的，那有什么可以担走的呢？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呢？没有。所以说第一个呢，他了达轮回诸事无实意，他就不会对轮回产生这个担着，他就升起了出离心，出离轮回的意乐。然后唯以大悲利益诸有情呢就说是他自己出离之后呢，他以大悲心观照众生，就刚刚我们讲到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他自己了达轮回无实意，对轮回他自己对轮回没有执着。然后呢就是说唯以大悲利益诸有情呢，那么他再通过观察众生一切有情他还在担着轮回，他还在轮回当中在打滚，在就受痛苦，所以他大悲心呢就圆还在轮回当中受苦的众生，升起了这样利益之心，升起了大悲心。所以说就是说是唯以大悲利益诸有情啊，不贪有计，依教行大乘啊。那么这个上师呢，他是不贪三有，又不贪寂灭，依教行大乘。不贪有计呢，就是说他因为了知轮回痛苦嘛，所以他不会单着有，就是不会单着三有轮回。那么就是说不会单着寂就是寂灭呢寂灭就是说他自己一个人获得解脱的叫寂灭。那么就是说唯以大悲利益诸有情啊，这个就是他就不谈寂灭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大悲心啊，他想要利益众生，他不可能说现在我终于获得解脱了，我现在终于可以安安乐乐一个人去安住在寂灭果位了，他不会有这样想法的。他大悲心呢，就是菩萨的大悲心就注定了他一定会留在轮回当中去帮助众生。所以他既不贪三有，也不贪寂灭，在这个不贪三有寂灭的一种状态当中呢，依教行大乘依靠这样一种殊胜的大乘教言停持大乘的教法，这就是一种就说是他的上师如实的就说是这个安住的吾等上师足下我顶礼，吾等无与伦比的在上师的足下呢，我恭恭敬敬的顶礼祈祷。那么这个呢，可以作为一种对上师的一种赞叹祈祷，但其实呢，也可以作为对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修行的一种这个啊一种就是说提示了，就是我们修行之道。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修行呢？第一个就是说了达轮回诸事无是意。我们自己要解脱的话，我们要自己要行大乘的话，第一必须要了达轮回诸事无是意，就是我们要知道轮回痛苦啊，没有什么可担愁的。那么第二，我们要有大悲利益众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观察这样一种轮回痛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原众生的观察轮回痛苦啊，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必须要两个修法要修的，不贪有记。那么我们自己呢就要力求做到不投三有，不贪三有，不单着轮回的一种安乐，然后呢就是说也不单着小乘的寂灭，这个事呢就是一个大乘的一种心态就出来了，依教行大乘。那么我们自己呢也要依教奉行行持大乘，依靠大乘的教义来行持大乘道，这个呢才是对自他二理最究竟的一种修行方法。说这个方面理解也可以啊，是这样的。为了修行呢，无等上师住下，我祈祷我顶礼，加持我能够安住在这样不贪有记啊有记的一种大乘之道中啊，这方面也可以如实的解读。然后呢，就是说了达轮回诸事无实意呢，刚刚我们理解这句话呢是它是从了知轮回过患无实意。然后呢就是说是不会单着，还有一种呢了达轮回诸事无实意，就是通过他的一种空性的见解，空性的证悟，他已经完全了知了空性无知啊，就轮回无知性，他安住在一种所有轮回诸事啊显然无知性上面，所以不会单着。然后呢就是说有了空性之后呢，他会不安住在空性当中呢？不会，他就说是安住空性之后呢，他用他的智慧观察一切万法虽然是空性的，但是众生呢不了知这空性，他还是在执时，然后呢造业还在流转，就整个众生流转都是本来都是虚假的，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本来是没有的，但是啊就是因为众生愚痴啊没办法了知，所以他就原这个呢产生了很大的强大悲心，说不贪三有也不贪寂灭啊，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解读。所以说就无等上师出下我顶礼，对上师具有如是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上师呢恭恭敬敬的顶礼，也是加持我们学好这一品啊，加之我们呢就说是这个对整个轮回的痛苦啊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也是加之我们在修学轮回过患的这个时候呢，内心当中真是有感觉，真是兴起的一种觉受啊。现在呢我们就好好的去顶礼祈祷上师加持我们。下面是正文当中第三呢是轮回过患分二，以总的思维轮回痛苦，二分别思维六道各自痛苦。那么思维轮回的时候呢，第一总的思维，第二是分别思维。那么总的思维就是把整个轮回的相啊给我们讲一下，让我们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的。第二呢六道嘛，它六道它有就是说轮回呢它有六道，所以说思维轮回痛苦的时候呢是分别以六道各自的痛苦，一个一个去圆，一个一个观察，一个去观想。所以说最后我们就知道总的轮回也不贪着，然后呢分别的不管是哪一道地狱道当然不单着，还有就是恶鬼道不单着，旁生道不单着，然后就是说人道不单着，阿修罗道不单着，天道不单着，都不单着。像这样的话整个轮回都是痛苦的自性，一一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就从整个轮回当中处理了，是这样。所以有些人的处理性呢，他只是想处理当前的贫穷状态，他只是想处理当前的不好的状态，所以他就说什么时候我升天了就好了，什么时候就是说我成了这种有钱人就好了，他是这样一种处理。这种处理当然就不，他的范围太窄了，范围太窄之后呢，他还是属于整个还是属于轮回的状态当中不究竟。所以说他的这个他的心不究竟，他的法不究竟，最后呢他圆这样一种想要远离当前痛苦的一种善根成熟之后呢，的确暂时他会远离这样一种痛苦自性，但是呢因为他的一种心不究竟，他还是轮回当中的缘故。当他这种隐业穷尽之后呢，他还会又返回在轮回当中，因为他本身就在轮回当中还会继续流转，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对于整个轮回的一种自性了知的越清楚，它的范围呢了知的越究竟，那么我们出离心的范围也就越大，也就越究竟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轮回过患，到底轮回是属于哪一些。所以有些外道呢它只是从就是说恶趣当中处理了，有些呢就外道呢只是从当前的人道的痛苦当中处理，他是想得到一个天人的身份。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佛法当中的这个轮回呢，它是下至地狱上至有顶啊，上至非想非非想啊，就三界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出离心呢圆满究竟呢，它的一种这个功用呢，它的一种这个修行呢，才是为了离开三界而修行的。否则的话如果这个观察不究竟呢，它有可能还是在轮回当中而不自知， 他是只是从这个轮回的这个阶段跳到那个阶段而已，从轮回的这个状态出离之后到那个阶段而已，那个状态而已，所以这个并不是真实的一种出离。这个方面嘛，是总的和分别的都要思维。第一呢，总的思维轮回痛苦，正如前文中所说的一样，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了难得的暇满人生，但它也不可能长期驻留，最终必将走向死亡。那么 前文呢，就是说暇满人生、暇满难得和寿命无常讲完了。就像前文中所讲的一样，尽管现在呢，我们已经拥有了难得的暇满人生，那么就是说暇满人生它很殊胜，暇满的人生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承办很多的利益。现在我们这个人生呢，暇满人生已经得到了，对吧？比如现在我们学习佛法的道友们呢，基本上都是已经获得了暇满人生的这样一种所依的，暇满人生得到了，但是它也不可能长期驻留。就第二品当中讲到了寿命无常嘛，那么这种暇满人生呢，它决定会死，然后呢，死期不定，死期不定，所以说它不可能长期驻留的，最终必将走向死亡。就现在我们正在用的这个人生。他就是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突然就死去了，就是这样的。那么死去了之后又怎么样呢？下面就开始做连接了。如果死后也如同灯灭或水干一样一了百了，当然也就没有别的可说了。可是死后不可能完事大吉，而必然要投生，有了投生就离不开生死轮回。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些这些这个顺势外道有些顺势外道，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相信前后世的这些不相信前后世的这样一种人呢，他就说是认为人死了之后呢，就说是这个犹如就说是这个灯灭一样，这个灯灭了之后不会再有了，水干了之后呢不会再有了，是这样。所以他就像这个他就像就说是就是说灯灭水干一样，他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呢就只有一次，现在很多地方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就是说怎么样好好活呀，对得起自己啊，怎么怎么样。其实呢按照就是说佛法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人的生命当然不只有一次他就是说是如果真实的死了之后，任何一个生命如果死了之后呢，就好像就是灯灭了一样，水干一样，一了百了了，当然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也不用担心后世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啊、安乐啊等等都不用担心的，所以只是需要想方设法的就今世当中我们过得好、生活得好就可以了。所以说，就有些时候呢，如果没有这样观念的话，即便是这样一种这个即便就说是这个他通过这些非法的手段、伤害别人的手段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去这个去这个挣钱呢，或者怎么样？其实他也觉得反正没有后世，没有什么因果，只要不要被抓现行就可以了，只要能够躲过法律的惩罚就可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不会根本不会顾及很多事情。所以说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操心。现在就想方设法的把自己就是说只有这一世的这样生命就过好一点，吃得好，然后就穿得好就耍得好，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了。但是是不是这样的呢？这个只是有些人他没有了知真正的轮回自信，那么就说是这个的确不是这样的，不是死了之后呢一了百了了，而是死完之后呢就是说还必须要投生的，投生的因和缘都具足了。那么投生的这样一个因缘呢，当然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心识心识上面的一种这个我执，还有我执带来的一些习气，那么这些东西呢都还存在，就是说是这些因这些缘都存在，而且没有障碍的话，它当然还会继续的一种这个投生。世间上的所有的事情是这样，如果它的因缘具足了，它所有的因和缘具足了，它没有障碍的话，它这个果呢就绝对会就是说生起来。所以说我们这样一种心识它是具有力量的，具有我执的一种心识，然后呢就是说通过我执造业的一种心识具有的，所以说就是它的这种力量它已经具有，而且没有障碍，也没有通过修空性的方式把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完全的寂灭，这个时候它肯定还会流转这个心识还会延续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延续的时候呢，它上面带了很多这些下一次流转的因，所以说呢就死了之后为什么就是说它就会自动消灭了，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死完之后呢，不可能是万事大吉的，它必然还会投生。那么如果有了投生呢，他就一定会有生死轮回，他肯定会就是说要不然转生，要不然后世转生在这个善趣，要不然后世呢转生为恶趣，那不管是转生的善趣还是转生的恶趣，反正的话就有了投生了，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个连接，就是说是暇满人生 很难得到了啊，很难得到，现在已经得到了。然后这个人生呢，他也会死亡，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死完之后呢，他还会有轮回，他还会有投生。那这个时候就我们要考虑了啊，就是说轮回投生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死完之后呢，都是快乐的，死完之后呢，就是说摆脱了当前的痛苦之后呢，得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那么赶快就是说我们大家都选择赶快死，是这样，因为死完之后没什么可怕的。但是呢，是不是这样的呢？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必须要了知轮回的实际状态，了知了轮回实际状态之后呢，就知道这个整个轮回的实际情况之后，再来制定一个应对的策略。所以，如果我们都不知道轮回是怎么回事，那么怎么去制定应对的策略呢？是不可能。所以，只有我们真实的学习了整个轮回的一种自信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制定怎么样去应对它。那么，就是不是有可取的？咱们然后是不是有可舍的？这里面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苦乐参半的，还是怎么样呢？我们要学习。但是呢，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是观察不到的观察不到轮回当中真实的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依靠辩智佛陀啊，他就通过修行的清净的智慧，达到究竟之后，没有障碍，没有障碍的那种清净智慧的观察到了真实的存在的情况。然后呢，给我们一一介绍啊，轮回当中有六道，六道当中这一道是怎么样，那一道是怎么样啊，一个一个给我们介绍。介绍完之后呢，最后就说，你看这里面实际来讲，它都没有一个安乐的地方。即便有暂时的安乐，但是它是轮回的，它轮回了，就是你得到之后呢，马上又会放弃了，你不可能永远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反反复复思考完之后呢，把整个轮回痛苦的、整个轮回过患的一种修法完全串起来之后。最后就知道啊，这个轮回的确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地方，不管是从它单处每一处的一种状态也好，还是从它整个流转轮回的模式好也好，的的确确它是一个真正让人恐怖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思维轮回过患的时候，一方面要对就是说分别的轮回的痛苦都要思维，但是呢，更加要思维什么呢？更加要思维这个轮回的模式。轮回的模式呢，它永远从此到彼，从此到彼，它就是在不断的去变换。但是不管怎么变换，它都是在这个圈子里面。那你走一圈之后，最后又回到原点，又开始重新来。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恐怖的地方就在这儿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现在我可以忍受啊，没事儿，现在这种痛苦还可以。但是呢，关键就是说，它这个痛苦，它还会以后再会不断的复制。这个就是说是真正来讲的话，就让人厌烦的地方。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苦啊，你咬咬牙过去了也就好了，是吧？你地狱痛苦，地狱的痛苦，你再苦怎么样？反正它有一个出来的时候。如果就是说出来之后不，它不再进去了也可以啊。但是关键问题不是这样的，关键问题它整个模式，它整个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投生轮回的一种这个，它非常非常的纯熟了，就像那个它那个产业链呢，就非常已经完备了，它自动就会去做的。就我们这些当中的这些。我们在轮回当中，现在的我们这种执着，我们这种思想，我们这种烦恼，然后这一套模式，它已经自动的复制。反正你想不想，它现在正在感受轮回的时候，它已经复制好了转成哪个地方的一种因缘，然后你转成过去之后又在复制后面的因缘，就这样不断的复制，所以这个是没办法自动停止的。所以我们在思维轮回痛苦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思维的地方。所以说你不打破它这个链条的话，就是你不把它这种轮回的模式打破的话，你还是仍然还是就是说出不来的。所以说怎么样才能打破轮回的模式啊？只有修持解脱道如果不修持解脱，你在轮回当中去找这个出离他的模式是找不到的。你说我在轮回当中去找就是说我不出轮回，我就轮回当中去找一个远离，那绝对不可能。他因为就是说所有的思想已经成熟的，他所有思想成熟的都是轮回的模式都是相应的轮回投生的因缘，所有都是和他就说是这个相应的。所以说就是说修行解脱道的话，它就和它完全不同。解脱道的话，就相当于是逆流而上的一种方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修解脱道就觉得那么困难呢？因为它就是说和我们以前习惯的那一种轮回的思想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做我们一个就是说是不习惯做的事情，我们都会感觉到比较麻烦。当你从一个行业很熟悉的行业，你做的很熟悉，然后突然跳槽到一个就是说是根本没有接触过的领域的话，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很不习惯这样的。或者你从一个很熟悉的一种有这些有熟人有朋友有道友的一个国家，然后到另外一个国家，语言也不知道，所有的都是非常陌生的地方，你也感觉刚开始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习惯了轮回的思想，习惯了轮回造业的方式之后，现在我们修解脱道 那不可能舒服得了，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就说啊，修佛法就好像就是很痛苦啊？他肯定是，为什么呢？肯定是他因为现在在学和你轮回的习气啊，他对着干，他以前是顺着轮回来的，当然就觉得很舒服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现在是完全啊，就要颠覆他的一种啊产生轮回的方法了。他当然会感觉，你看这里面就说是因果。有的是我们觉得哎，你看这样下去的话就说很好，然后现在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好像这个里面也是一个纠结的地方，一个挣扎的地方。然后现在以前是轮回当中就反正就不管怎么讲，后世我还有盼头的，然后现在就是说整个轮回都不要贪着了，全部放下，你都要走了，是这样啊。这个就感觉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出离心在讲了，要出离轮回要从现在的所有的熟悉的啊方式心态行为环境当中处理了，这个时候也感觉一下子接受不了，菩提心也接受不了。为什么呢？以前我的习惯就是为我奋斗的，但现在居然说你要把书放下了，不要考虑自己了，要考虑所有众生的啊！这个时候你不习惯了。还有一个、更不习惯的就是说你啥都不想，分别念这个东西，你要打破这种思想哦，好了，这个就更加抓不到了，是这样。所以说你看哪一个是我们能够舒服接受的，哪一个都是要颠覆我们以前啊轮回当中的模式的。所以说修行绝对没有那么舒服的，是这样。所以说呢，真的来讲的话，修行它就是要颠覆我们所有轮回的思想，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从暂时来讲的话，不管怎么说，暂时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说人当中的慈悲啊或者这些方面呢、啊、就是我们该要的还是要有。但是呢就是说从整个修行的一种理念啊、当然有些人可能还不一定能够接受这个理念呢。真正的一种修行的理念，它应该说是这个啊，就是对我们来讲啊，就是反人性的，反众生性的。为什么是反人性反啊？这个当然我们不要理解错误了啊，就反人性反众生性好了，你现在要什么样了，好像你是不是要灭绝人类了，不是这个意思。反人性反众生性就是说我们人的习性你必须要反过去，就是说你喜欢的东西，众生你喜欢的东西都要反，全部都要就是说天翻地覆一样，全部要超越它，是这样的。所以以前刚刚我们讲了，你以前呢就是说担着这些罪业的，现在你要颠覆。以前呢你是担着自己的一种自我利益的这个颠覆，是这样的。那以前你是觉得这个存在那个存在，这个分别念实有的分别念，这个也要颠覆。以前的凡夫这个也要颠覆，是这样的。所以都要颠覆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想在轮回当中过得好啊，我在轮回当中过得很好，一方面想解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后面我们还有这个思想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呢，啊，就是说反人性反众生性啊，这个要打引号，就大家就是说千万不要理解错误，反正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解脱的话，你就不可能再按照以前的模式来做了。你如果还是按照放不下以前的模式，那你没办法，就是说你虽然修佛法，但是还是按照以前的一种思想在指导你的一种所谓的佛法，那么这个时候只能成为世间法，成不了佛法。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思维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啊，就是说是如果道理不清楚，道理不清楚了，有的时候是不愿意放啊，不愿意放。道理清楚之后呢，一下子放不掉，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第一步道理要清楚，然后在观修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通过修道的力量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放下啊，这样的。所以最后当我们真正的相应的时候，就知道了的的确确的就是不再担着轮回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世间法轮回法，不再担着，真的开始修持什么叫解脱道，解脱你当前的思想，解脱你当前的轮回的思想，解脱你当前轮回的行为，所有的这样一种思想变成了解脱道的一种新思想，然后你的行为呢就相应于解脱道了，是这样。你所作所为呢都是利益众生的啊，都是成就佛果的这种啊。这个方面就是从以前的固有的轮回当中，轮回的这种见和他的一种行为和的果当中呢得以解脱，然后呢通过什么解脱呢？通过解脱道的一种见解啊、修行啊，还有的果来解脱，这样的。总的来说啊，下面解释什么叫轮回。总的来说，所谓的轮回就像陶师手中的轮盘、井中的水车、瓶中的蜜蜂一样，接连不断的旋转。那总的来说呢，所谓的这个轮回是什么呢？所谓的轮回就是像陶师手中的轮盘一样。陶师呢，就以前就是说，现在印度也有，就做了一种陶器的时候，它一个轮子，它一个轮盘。轮盘的话就说是这个它转动起来之后呢，它就不断的旋转，不断的旋转，是这样。所以就它是超不出这样一种旋转的状态，它永远是在这个状态当中不断的反复。然后就像井中的水车一样，就是说那个水车呢，就说是这个水冲动这个就是说冲动这样一种这个水车之后，它就不断的去这样去打水，然后到处去打水，到处去不断的去旋转，是这样的。 然后瓶中的蜜蜂一样，就在瓶子当中呢，有一只蜜蜂，它也是在这瓶子里面不断的上下上下的这种旋转，出不去。比如将蜜蜂放在瓶内，封闭瓶口，那么蜜蜂只能在瓶中飞来飞去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呢，把蜜蜂放在一个瓶子里面，把这个瓶口封住，那么蜜蜂呢，它就是没办法出去，它只能在瓶子里面飞来飞去。同样，无论生于善趣或堕入恶趣，都超不出轮回的范围。所以，同样道理呢，就是说，不管是你生在善趣当中，还是堕入恶趣当中，都是超不出轮回范围，都是属于轮回。善趣的人间天境，如同瓶内上面的空间；三恶趣就像瓶内下面的空间。六道众生就这样以有漏的善业和不善业为因，连续不断的投生流转，为此叫做轮回。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呢，就说是这个善趣的人间天境，就是我们说六道嘛，它有三善趣和三恶趣。三善趣呢，就是说人，然后阿修罗和天境啊，天道，这样的是三善道。三恶趣，但我们就很清楚，地狱、旁人、恶鬼。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善趣的人间天境呢，就好像瓶子的上部空间一样，然后就是说地狱、旁人、恶鬼就像瓶子的下面一样，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六道了啊，轮回是怎么回事？六道众生呢，就是这样通过有漏的善业和有漏的就是说是有漏的善业和不善业为因，像这样连续不断的投生流转。那么就是说六道众生呢，他反正投生六道的一种因呢，就是这个业啊，就是这样业。所以说不善业呢，有漏的善业呢就投生善趣，就好像是蜜蜂飞到了瓶子的上部一样。然后呢，如果是不善业呢，就投生恶趣，就好像蜜蜂呢到了瓶子的下部底部一样，这样的。所以反正就是这样不断的流转，它是反正就是说是，要不然就造有的善业，要不然就是造恶业。所以它如果你不以出离心摄持的话，它这个业永远都是善业也是有漏善，恶业当然没可能，这个恶业不可能有无漏的。所以此处呢就是说就直接讲恶业就行了，不善业。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啊，我们叫连续不断投生流转的叫轮回。所以说就是说大圣上师在这个讲经当中也讲到了，就是说侠满难得和寿命无常这两个因呢，这两个修法主要是打破我们对今生的执着。为什么打破今生执着？因为侠满人生，现在我的人生我要在这个上面观察，说怎么样使用这个人生修法，它是就是说是打破对今生执着的一个法啊，一个引导。寿命无常就是现在我的人生，现在我的这个寿命它是无常的，所以怎么样用当前的还没有死的时间啊修行佛法呢，就打破对今世的执着，不要以这个人生去有限的这种生就有限的一种这个寿命的侠门人生去追求今生的安乐。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样打破了今生执着，那么后世呢，死完之后反正要不然就转成了善趣，要不然转成恶趣，这个方面就是讲轮回过患的。当你观察了轮回过患之后，整个轮回没有什么安乐的，所以说你打破了对后世的希望，后世我转生之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个好的地方，然后相当于你对后世是抱有幻想的。但是呢，就是说通过观察轮回过患这个科判之后，详详细细观察之后呢，你打破这种幻想，其实不管转后世转在轮回当中任何一处，它都是痛苦的。所以说你还有什么可以贪着的呢？后世什么可以贪着的呢？后世当中他就不管是转生的善趣和恶趣，反正轮回当中就没有安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打破了对这个后世的执着。那么业因果又怎么回事呢？业因果其实轮回过患和业因果呢，轮回过患是属于苦地，然后业因果是属于极地。也就是说首先观察这个轮回的过患，它的果先观察它的果就是六道都是痛苦的。然后这个果由什么因产生的呢？是不是哪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造物主他安排我们的，还是说哪个的上帝他就是高不高兴，然后安排我们上天堂入地狱，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就是说不管是六道当中的哪一个没有造物主，没有一个万能神来安排我们，就说是怎么样在善趣还是恶趣，所有的这六道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业，我们自己要为自己负责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所有的轮回它都是由业而来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和业因果那么怎么样安立的，就是说所有的一种三善趣它都是属于业因果当中的这个善，但这个善呢有漏的善，有漏的善呢导致我们生善善趣，那么恶业呢不善业呢导致我们堕恶趣。所以说呢就后面他就讲到了这个就十三业道的时候后面就在讲这个业因果的时候，其实他为什么 当我们思维因果的时候，也是打破对后世的执着呢。就是说，如果你单纯的按照时善或者时不善的方面去做取舍的话，该做的和该断的，那么如果你做到了，比如说呢，我做到了一种这个善业，十三业我做到了，做到了又怎么样？你如果只是单纯的做到了十三业，只能够引发你到投身在三善去而已，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你十三业道就是投身三善去的。那么如果你造了十不善的，那就投到三恶去，它还是轮回模式啊，是不是？就是说你十，就是后面的业因果，它还是属于轮回模式的。就是说，如果你在修十善业道的时候，你是用一般的心来修十善业道，它还是一种轮回的因，还是投身三去的因而已。那如果你造了十不善，它就投身恶去了，怎么办？啊，不能单从。所以说，你要以出离心来引发十善业。如果以出离心引发十善业，那么这个十善业就变成解脱的一种善根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必须要有出离心去引导这样一种这个十善业道，然后它才可以从轮回过患当中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说不单着，为什么就是说思维轮回过患和思维业因果，它就是这个看破对后世执着的这样一种修法呢？的确是这样的啊，它就是说轮回过患业因果，它是一个果，一个是引发这种果的因。既然轮回的这个果是有漏的，那么引发这种三善趣和三恶意的来源，就是这个业因果当中的这些，它也是属于有漏，它也是不究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虽然我们也鼓励说要修十善法，但是呢，你是以什么样一种心态来修十善法？你是以出离心引发修十善法呢，还是以菩提心引发修十善法呢？还是以空正见引发修十善法？它的一种结果大不一样，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还是只是以单着轮回的心态在做十善业道。好了，这里面讲的这个叫做有漏善，有漏善那就能得到什么？有漏善就能得到轮回过患当中的三善趣。那得到三善趣又怎么样？别人跟你讲痛苦。还是痛苦的执行，所以说这样一考虑一圈回来之后啊，的确是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如果以单独轮回的心去造业，它还是轮回的业，还是轮回的因果当中。所以说我们思维轮回过患因果思维透彻之后呢，那就只有一个出路，什么出路？就以出离心摄持啊，不要再单独轮回了，以出离心摄持去修善法。我们还需不需要修十善业道？当然需要修，但是以什么思想来修啊？至少以出离心来修。如果你的心量够大，以菩提心来修。或者你再亲近有这个空正见的修啊，这样的，这个时候才会成为成就的因，才会成为解脱轮回的因。否则的话，你怎么修十善，你怎么守五戒，怎么修十善，它还是转三善去的因，转到三善去了，这里面还是轮回，还是过患，还是痛苦的，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别解脱戒，它一定要有出离心的摄持啊？如果没有出离心摄持，你的别解脱戒，你这个别解脱戒成为，要不然成为善愿戒，要不然成为救慰戒。它还是成不了别解脱戒，它成了不了解脱的因，这个方面它是有关联的啊。就是说我们慢慢学习之后呢，越学习它里面的关联越清楚，哎，我们就知道了共同加行啊，它的一种微妙之处就知道了。我们这些人无始以来一直漂泊于轮回之中，一切众生彼此之间没有不当过父母亲友怨敌或平常人的，这个呢其实也是在描述一种事实，描述事实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呢，无始以来呢，一直在轮回当中漂流，还就是说，不管漂流多长时间，反正他通过自己的一种这种模式，他是没有办法自动从轮回当中处理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是凡夫众生呢，决定以前呢是一直都是凡夫众生，是这样的，不可能中间有一次是圣者，然后迷失了之后，现在又变回轮回的众生呢，不可能的。所以无始以来一直都是漂泊轮回当中的，那么一切众生这么长时间漂流的话，所有的众生彼此之间互相都当过父母，你当我的父母，我当你的父母，亲友啊，怨敌啊，或者说不认识的平常人呢，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的一种业网业果之间的联系因缘是非常非常的密集的，非常微细，一般人我们也根本看不到彼此之间的联系，就这样的。那就像就是在整个这些地球上面，现在整个地球上面，在整个这样一种这个这些城市里面呢，就是说这个网络或者这个信号，它就说是交叉在一起了，就是说它非常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手机打到那个手机上面它就说是不会错乱，它就是只连接那个号码这里面其实在不断的很多整个这种世界上呢，如果假如说有一个轨迹的话这里面有无数条轨迹在不断的交织在一起，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些关系我们是看不到的，是这样的。但是看不到它其实是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和众生之间的一种关系也是这样的。就我和你之间，他和他之间，他都有一种业之间的联系， 是这样的，或者做利益啊，或者做伤害啊，或者想象上互不相识啊等等，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它有一种业网联系，但这种业网联系我们一般人也看不到，我们的境界太低看不到。但是呢，像佛陀辩智之后，他就通过修行，他是很清净，他就知道啊，这些所有业果之间呢，他一种众生和众生之间的一种这个因缘前因啊、后果啊、当前的状态啊，他就是智慧很清净，了解的很清楚，是这样。所以这里面讲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地方讲原因，无不成为父母亲友怨敌或平常人。这个地方要讲，就是我们流转的轮回的时间之长，都发展到彼此这么多无数众生都互相做过父母的，都互相做过这样一种平常人。你说这个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达到这种目的啊？才能就是说是显现成这种状态？这么多的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即便是只互相只做过一次，他都需要无数次才能够达成这样一种现象，何况说无所有的众生交织起来互相都做过这样一种父母亲疏怨敌，那简直这个轮回长得没边了，没办法去衡量，真的是没办法，就是说是去到底有多长，到底有几百亿劫，还是说我们只能说没有边际了啊，这个是没边际的事情。所以说考虑到这个时间，它也是让我们出离的一个啊，一个这样一种需要修法的关注的地方，真的来讲真的太长了，应该厌离了啊，不能该让它再延续下去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不修行它只能加长，如果不就是说不斩断它还只能加长，它不会的，不可能自动缩短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以前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了，那么以后不解脱了还会经历更多啊，是这样的，只能够超过现在当前的状态，不可能就是说是这个低于这样的状态。但是呢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解脱不修解脱道的话，它会自动繁衍下去。那么如果我们修解脱道了，我们就现在就自己主动刹车了，我们就采取一个刹车的一种措施，不再流转了啊，修解脱道我要从这个状态中处理。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处理，首先愿意处理，那么这个愿意处理的一种动力就来自于处理心，就观察到过患啊，这个时间太长了，够长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互相作为这样一种这个父母存在，就是说我们单单一个房间里面的十几个人，我们说互相之间都要做过父母，都要做过怨敌，都要做过亲友，都要做过平常人，这个几率是怎么样交叉？你去算一下，这需要多少次才能够房间里面十几个人才能达到这样一种效果？要多少次才能达成？是吧？互相之间这样交叉起来，互相都要做父母，都要做怨敌，这样。那怎么成？我数学学不好，反正大谁的数学学得好的去算一下，这样的，所以这个我是算不好的。但是就是说，这么多的众生，像无量无边的众生，都要交叉做这些父母亲友，那轮回真的是长了。那么就是说，这么长的轮回当中，做过父母这些，那么彼此之间，他的一种所谓的一种这个啊，这样痛苦啊，还有感受的这些东西啊，那也是每一次都有的呀。每一次都是你做怨敌的时候，互相之间敌对是吧？这些方面还是很多经历啊，太多了。非常非常多经历啊，是这样，所以这些都要考虑，我们要思考的。所以这个一句话我们看没啥，一看就懂了，但这里面有很深的修行的东西。因为我们说打坐没什么关的，就关这些，这不是很多信息量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厌离了，这个时间这么长是吧，这么长你还没有够啊，就轮回了这么长你还不厌倦呢，还应该厌烦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一两次啊，大家新鲜一下也可以的，还互相做一下父母啊，这些好像是很新鲜的。但是就是说已经无始以来的都是在这样都出来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而已，现在知道了，知道就好好去思考啊。的确这个是这种游戏再做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因为这里面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啊，产生很多这样痛苦啊，啊互相操心啊，或者互相敌对啊，啊反正现在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有东西它都有，以前都有，都已经经历过了。那么以后呢，你如果不解脱还是这样的啊，他跳不出这个模式的，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厌离，厌离啊，应该厌离了。为什么应该厌离？的时间够长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里面要互相之间彼此带来的一种伤害啊、痛苦啊，所谓的欢笑这些快乐也是暂时的。然后就是说这一次当中可能成为亲属，互相就是说是这个关心，但下次有可能又成怨敌了，互相开始敌对啊，就是说是这个不顾对方死活的这样的话去，就说是这个伤害啊，这个方面也真的轮回的自信没可靠的自信。所以像这样只有解脱之后呢，他的慈悲心啊，他的对业因果的认知的方式，他才会做一些正确的选择。否则呢，众生以业流转啊，就说他控制不住的，他一旦转身之后就忘掉了这个到底以前是我的什么人，忘掉了，然后就是说他通过的业呢，就是说是也控制不住自己的一种烦恼习气，也会做伤害，这样。所以说这方面呢，真的轮回当中啊不由自主吧，反正不解脱没有什么自在的，你即便是现在混得再好他也没有什么自在的，是这样。所以说只有一个，那就是解脱。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 在思考这样一种轮回过患的时候，假如说思考到这么悲惨的状况啊，就知道这样一种轮回这么痛苦，如果说没有解脱到的话，那肯定就崩溃了。我们，那你要不然你就只有再这样做下去，要么你就崩溃掉，这么痛苦啊，没有出路，那就不是就崩溃掉了吗？所以现在很多世界上人也是这样，很多世界人为什么自杀呢？他就这样，他看不到出路了，所以他看不到任何可能性，他就觉得现在这种状况完全没办法解决了，所以他就开始就是说是通过一个方法一死啊，就是说是这个一死百了了，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在关系轮回痛苦的也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么可能就要崩溃。但是还好，好在呢，就是说这个厌离它只是一步，厌离之后呢，它有个出路，这个叫解脱。这个出离嘛，这个解脱，它有一种叫出离的，叫解脱的一种境界。那如果你就是说是通过修行这样正确的方法，它是可以从这种混乱的，或者就是说无始的这种让人恐怖的轮回当中，你可以抽身，你可以解脱到一种清凉的涅槃。这种清凉涅槃是可以获得的，这个叫灭谛啊，这个叫灭谛啊，叫灭谛。那么这个灭谛是通过道谛可以获得，就修道你可以获得的。所以说呢，这里面开始修道了。如果我想要，我非常厌离轮回，那么它又有一种可以让我们寂灭这种轮回的状态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去追求，哎，我们就要对这种状态去向往。向往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圆它，得到这种涅槃的道去修。那么这个就是出离心引发的持戒啊，或者就说是这个极致进藏啊，修无我空性啊，这方面就是寂灭这种轮回的一种方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就是去思考这样轮回痛苦之后呢，我们就对于解脱本身呢，它慢慢慢慢也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兴趣，越想出离，他对修道的兴趣就越大，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修道不精进，我们现在修法不精进，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你还对于轮回的痛苦啊认识的不深，你没觉得有那么苦，也没觉得那么迫切要解脱，要马上要抽离这样一种状态的一种这种观念还没升起来。所以说你既然都没有觉得这么迫切的话，那当然你就不着急走嘛，是不是啊？就像就是哪个地方要发生山崩了，或哪个地方山洪要来了啊，你看一下还离得远了，你算还不着急，是这样的，你再甩一甩。那你觉得已经很近了，那赶快跳上车赶快跑，哪里还有什么时间在这耽误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对轮回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着急修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修道不上心啊，或者不太精进呢？他对这个轮回痛苦本身他还没有真实的认为那么痛苦，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来自于什么嘛？还不就来自于我们对这个家行，对这个共同家行关修的还不够啊，对这个关修不够，所以你还没觉得这个轮回那么苦，是不是真的那么苦？你如果真实的认为这个轮回的确是苦，那你自动就很精进。为什么？有法在这儿嘛，有方法可以在这儿。如果说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山火已经来了，你啥都没有，你只有等死了啊！只有就是说的那种悲绝望当中等死，但是你有一个工具，赶快就上去就跑掉，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觉得这个轮回真的是这么苦的话，的确，如果从内心深处发自内心的认为这个就是苦，就是要出离，那么现在有条道在这儿，你为什么不走？啊，就如果你不知道，那你让别人。那像关键你知道啊，我们现在知道啊，上次跟我们讲这么多解脱道是吧？我们知道啊，那为什么我们还不上心呢？那就只有。就说明对这个轮回的本身他还没有真实认识到他的痛苦到底是苦到什么程度了啊，只是泛泛的认为要苦苦苦，但其实到底怎么苦呢，我们在我们的意识当中还认为还是有快乐的，所以说我们还没有着急，我也没那么急迫想要修解脱道，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真实的认识到轮回痛苦的时候，我们自动就会精进。那这二者之间它也是有一种就是说因果关系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假设把整个大地的土团成枣核许的丸子，口中数着这个众生的母亲是这个，那个有情的母亲是那个，带到土丸的数量已经穷尽，然而各个众生互相当过母亲的次数却还不能到尽头。这以上是经中说的护主龙树也说。地上地土团成枣核丸，其量不及为母数。那么就是说这个里面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把整个大地啊，我们现在把整个大地上面的这个所有的一些泥巴这些土全部团成像大枣的这个枣核这么大小的丸子，然后把全部这个整个世界上的土全部做成那个小丸子，然后里面就是说是数这个就拿一颗这样一种丸子，说这个是某某人的母亲， 然后再拿一颗，这个是某某人的母亲，是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数，一个这样数，一个一个放，一个一个放。然后就是说把这整个大地的土全部用尽了，然后各个众生互相沾过母亲的次数都没有到办法到尽头，就一次性这样算都算不完了，何况说无始以来的这些互相之间就转过母亲那就更多了。只是说这么多众生，所有当前我们地上的众生把这些土做成丸子之后呢，说这个是张三的母亲，那个是李四的母亲，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去数一数，这样的话就是整个土都不够用，何况就是说互相交叉之间的那种做母亲的次数更多，那这个怎么去数这个次数啊？没办法计算的。一颗如果一个是母亲的一种数量，那么这样数下去的话，彼此之间做母亲的一种非常多了，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轮回的时间非常长，轮回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是这样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轻怨不定啊，或者这些方面也有这些内容在里面，但主要就还是说时间很长，只有时间长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啊。刚刚我们讲了，像只有你的时间够长，你轮回的次数够多，你才能够达到就互相之间又做母，互相之间做父母啊，互相做怨敌啊，互相做亲友啊，互相做陌生人呢、这要多少世的这种基数你才能达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长，这方面想一想的时候，逐渐逐渐好好的去想，慢慢慢慢对轮回的一种恐怖啊、厌离啊，它就会引发出来，就觉得的确还是应该解脱，是这样的。这以上是经中说的啊，佛经当中是这样讲的，护主龙树菩萨在经有书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地土团成早合完，其量不及为母数。那么这个就和前面意思一样，一切有情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没有谁不是这样转生的。那么所有的众生呢，无始以来到现在呢，都是这样转生啊。反正就是说，不管是转人也好，还是转旁生也好，还是转什么样，反正他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转生。而且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属于化身的友情还有很多，还没有父母的、没有母亲的还有很多化身的友情。说这里面只是说曾经做过父母的啊，这样的话就次数已经很多了。但如果就是说有些，比如转地狱，地狱其实是你的母亲父母没有，他就直接化身的，是这样的，他没有父母的。然后天人嘛，天人他也有的时候也有父母啊，他就是在他主要是在这个小天子的是在父母的膝上膝盖上面突然化现的方式出生，在谁的膝盖上化身啊，显现上就谁就是他的一种父母，有这样案例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还有很多不是没有不依靠父母投生的，也有很多杰出的友情他都是类似于都是化身的，所以他也没有这些父母，所以还要排除很多情况。所以他这样算下来的话，他的真实的互相作为母亲的次数这么多，就其实只是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这个轮回的时间非常的长啊。这样，假设将曾经投生的蚂蚁等小寒生的不是这样，在此期间呢，在此期间因为利欲熏心而断过的头颅和肢体不计其数。那么在这个投生期间呢，那么就是我们一投生了，当然就有烦恼，有我执，有烦恼。那么通过我执烦恼，通过利欲熏心做坏事之后，或者做了这种事情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断过的头和断过的肢体啊，不计其数，没办法计算了，是这样。所以现在让我们对这个轮回的升起出离心，他让打个比喻，让我们去观想一下。假设将曾经投身为蚂蚁等小寒生的所有肢体堆积一处，那一定比须弥山王还高。那么就是说此处呢，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只选择这么多种类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投身的所有众生的种类都投身过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只选择其中的蚂蚁等这个小寒生呢像比和蚂蚁差不多这么小的寒生，把这些曾经转生过蚂蚁的寒生的这个，如果他死完之后肢体还存在的话，把这些就是说肢体堆积一处，它也比须弥山还高就是说几十万公里这么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还是其中一种，而且呢选择的还是这个蚂蚁这么小的肢体，如果他每次投生死了之后他都没有腐烂，尸体都没有腐烂，然后慢慢慢慢累积起来，像它的高度会达到，就说是这个须弥山，须弥山后面还有讲，以前没讲过须弥山，它的这个高度是以大海为海平面的话，就是说海上面就是说出水是八万由旬，海下面是八万由旬，是这样的，说总共十六万由旬，一由旬呢是等于20公里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么高，那么如果是这些大象的尸体人的尸体它就更高大了，堆起来就那没办法计算，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就会一个这么高就是这么，如果我们把这么多尸体堆起来看， 一个尸体就是你一世，一个尸体就是你轮回一世，一个尸体就是轮回一世。这样一想的时候，你去观察一下，你们打坐的时候好好想一想，那么这么多轮回，这么多轮回当中哪一世是真是安乐的呢？所以后面我们要讲这个，首先是从数量上、时间上、数量上来让我们知道啊，轮回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每一世在投生蚂蚁的时候、投生人的时候，都是快快乐乐的吗？或即便是快乐又怎么样？下面给我们讲六道的时候，好了，你转生蚂蚁的时候，你的旁生的痛苦是这个；你转生人的时候，你的人的痛苦是这个，生老病死啊这些；你转生天人的时候，天人痛苦是那个；你转生地狱的时候，地狱众生痛苦是那个。每一世都代表痛苦，每一个尸体都是痛苦的一种体现，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这样想完之后呢，那真正还不愿意出离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的确是痛苦的一种累积啊，整个轮回就痛苦的累积，所以就是这样的。啊，因为口中无食，背上无衣，感受饥寒交迫、唇干舌燥等痛苦而哭过的泪水，假设尚未干涸而收集起来，肯定远远多于所有的江洋之水。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轮回转生的时候呢，因为口中找不到食物而哭，背上没有衣服而哭，感受这个饥寒交迫而哭。现在也很多嘛，现在很多难民啊，还有很多就是说战争的状态当中的一些。反正就是说，他因为就是说恐怖，或因为找不到食物，然后就开始很伤心，开始痛哭，或者在找食物的时候被别人殴打，然后就开始痛哭啊，或怎么怎么样，或者饥寒交迫感受到痛哭啊，然后唇干舌燥等等啊，就是哭过的泪水。如果这些泪水也没干的话，把所有的泪水汇集起来，现在我们就看一些大江啊，就是说是这些这个大河的水这么多，那么把这些泪水聚集起来，都已经超过了所有的一些江河之水了。江洋之水是这样，仅仅生在地狱时所喝过的铜之体水，也比局部，四大海洋的水还多。那么就是说，我们投生地狱啊，无数次投生地狱，就是我们的记性真的很差。如果真的能够记起来我们投生地狱的一种情况的话，我真的不愿意再感受这样地狱的痛苦，因为太苦了啊，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投生地狱的时候呢，地狱当中有一种地狱，它必须要强迫这种众生喝这个融化的啊，就是说是钢汁和铁水，铜汁和铁水，这样就把这个烧沸腾的这样一种这个铁水从他的嘴里面灌进去啊，强迫你喝。现在喝过了这样一种这个铜汁铁水啊，如果就是说累积起来的话，超过四大海洋了啊，超过四大海洋。就是如果连过，如果假如说是按照我们现在地球上面的四大洋来算的话，太平洋啊、大西洋、印度洋等等，然后这个海，你如果真正到了一个大海当中，你才知道这个海到底有多大，是这样的。所有都是你喝过的铁水，每一次每一个滴铁都代表痛苦，无尽的折磨，无尽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以前的话就曾经转生过这么多啊，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了知、好好思维之后的那种。啊，那种出离心啊，真的厌离心、厌离轮回的心就会产生出来。所以说，你和我们说好了，现在我反正我现在解脱了，但是关键现在你还在。我们不解脱的话，我们如果真的不从轮回当中解脱的话，现在我们的思想、现在我们的行为、种种的这样的状态，我们都还是在集聚重返地狱之因，我们还准备回去啊，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你说我不想回去？你不回去，不想回去，为什么要造业呢？不想回去，为什么还要造很这么多罪业呢？不想回去，为什么你还不想解脱呢？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还是想回去的啊。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现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行为，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恶意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积聚，都在做为自己重返地狱在积极准备。有的时候就只等断气了啊，气一断那就下去，直接就下去了，重新又回到地狱了。这个狱卒问你怎么刚出去又回来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就是说又回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地狱的待的时间是很长的，然后人间的时间是很短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刚出来，刚从地狱出来，现在又很快又回去了，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好好思考，那这些都是要对我们好好思考的一种问题。如果思考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就我们真实的就不愿意去造这些恶业啊，就是恶业。当然后面我们业就是说第四品业因果当中讲的这些恶业倒是肯定是不要造了啊，有漏业、有漏善业也不要造了，是这样。有漏善业只能引发三善趣，啊，因为三善趣它还是没有定准的。三善趣的安乐尽了之后，就像我们现在是三善趣的人道众生，那又怎么样？第一个，我们看我们现在又怎么样？我们还是很多痛苦。第二个，我们在人道当中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在做什么？我们的见解和行为，我们在做堕地狱的因、堕恶趣的因，那这个没什么可靠的，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要了知，把这些问题思考清楚之后呢，那就只有一条路， 他只有解脱，帮助众生解脱。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想痛苦当中解脱，第二个呢，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阻止别人的恶业，不要让别人去多造恶业，尽量不要让别人造恶业。然后就是说，如果实在是没办法，我们要抓紧修行，那我得到某种能力之后呢，我就帮助众生啊，从这样一种苦果和苦因当中获得解脱。如果就是我们自己对于这样一种轮回痛苦真实的产生的非常强烈的厌离心，那我们对于众生的一种可怜的一个悲心啊，它才会很真实啊，这样这个方面倒是一环扣一环的。对啊，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就好好的把轮回痛苦思维清楚，然后内心当中呢产生一个厌离心，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然后呢，我们看，尽管事实原本如此，可是仍旧对轮回不生刹那的出离心，一味执迷不悟而受束缚的人们，在漫无边际的轮回当中，必然还要变本加厉的，受苦受难。所以，尽管呢，事实就是这样，那我们自己已经忘记了，我们就忘记了在地狱当中，在恶鬼当中感到痛苦了。那么就是说，虽然就是说事实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忘失了，或者说因为无明的缘故，我们现在对轮回呢还是不产生刹那的出离心，一刹那的想出离心就都没有。或者有的时候，即便是佛陀给我们讲了，上师给我们讲了，法本也在这样天天在学，但是呢，就好像在石头上倒水一样，好像就是说是起不到大的作用。这个不是法没有力量，而是说我们自己没有重视。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当我们就是说学完之后呢，应该好好的去观想，真的好好去观想这个轮回的痛苦。它其实说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对我们心的改变呢，让我们的心去入正法，让我们的心真正的升起出离心，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看它文字简单，好像看一遍就好像就懂了，或者觉得就是后面的法才重要啊，哪一天我就得灌顶了，受密法才重要。这个呢，就加行嘛，前行嘛，它可以忽略的啊，其实不是这样。所以它虽然简单，但是对我们心呢，让我们的心真实的进入解脱道，让我们的心就得以调伏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如果这个把这个做好了，后面的一些修法呢，就是说是顺理成章的可以啊，走在正道上面。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生刹那心，还在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升起刹那的出离心，还在一味执迷不悟的受束缚的人，那么后面的痛苦还更多，必然还会更加的变本加厉，感受更多的就是说这种苦难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苦难，当我们没有受的时候，我们觉得没事儿啊，应该可以忍受。但是真正的，当我们就是说是感受这个痛苦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很难忍。所以很多佛经当中讲的话，众生他都是造业的时候是笑着造业，欢欢喜喜的造业，受苦的时候是哭哭啼啼受苦，是这样的。这方面就是说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啊，就没事，好像对地狱啊不怕等等。但是就是有些人说对地狱不怕，但是呢，说要把他就是说抓进监狱里面就很害怕，就不怕地狱，但是怕人间的监狱。那么人间的监狱比地狱那就是根本没法比的。如果要让地狱的友情来就是人间的监狱服役的话，他简直是太高兴了，是这样的。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享受天人的一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连这个人间的监狱我们都害怕的话，就地狱他的这种痛苦比这个超胜无数倍啊，没办法比的，这样。所以像这个方面我们要好好的思维，每个修法都要认真思维痛苦到底痛苦到什么程度，闭目思维。像这样的话，就它才会引发我们的一种修道的动力，才会引发我们对业因果的取舍，对业因果的重视啊！因为这些苦，这个苦那个苦，都是因为这个因那个因，这个业那个业引发的。所以说，我不想受苦，必须要不要做这个业因，尽量的修善法，尽量以出离心、菩提心来修善法，这个才是一个出路。就算是依靠随福德分的悉微善果，获得了梵天和地势那样万寿无疆、富足圆满、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的身体，最终也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并且在命中之后还要饱尝恶趣的悲惨痛苦。那么暂时拥有的荣华富贵、健康无病等微不足道安乐的人们，在几年或几个月甚至仅仅几天的时间内，也会因为散去的乐果耗尽而变成一贫如洗，可怜兮兮或者不愿意也要感受恶趣那难以忍受的痛苦。所以说就是说，即便是现在呢，有些众生依靠以前的随福德分善业，随福德分善业和随这个解脱分的善业呢，它就是两种，它就佛法中的术语。所以解脱分的善业呢，就是说只是以想要获得人天善趣的逸乐而修的善根呢，叫做随福德分。所以解脱分呢，他就说是出离心以上的心摄持的是要随解脱分，他随顺于解脱道的 啊，随顺解脱道的之分。所以福德分呢，它只是得到一些福德，只是得到善趣的一种因，叫随福德分。所以现在有些人呢，他只是做了些随福德分的一种这个因，那么获得了些微善果，虽然转生到了梵天呐、地势，那么在转生梵天地势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这个很长寿，万寿无疆，而且呢也很富足，很圆满。而且还就是说威风凛凛，有权势，有权威，相貌堂堂等等。但是呢，他也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啊。他因为毕竟是有漏的善业引发的这样一种善果，看起来的时候呢，万寿无疆，生命很长。但是呢，把它一旦放在这个轮回的这样一种时间当中，那就是一滴水一刹那都不如，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比如说这个有些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有些虫子嘛，朝生暮死的虫子。啊，就是说早上生下来，晚上就死了，这样一种有些小虫寿命很短，但是在他的感觉当中，他是一生呢、漫长的一生。我们就说这个虫子他自己的写回忆录的时候啊，我漫长的一生是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你这个一漫长的一生就不就是一天嘛，是这样。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在回忆录的时候，我的漫长一生怎么怎么样，80多年，但天人看起来你这个漫长的一生就只一刹那一天而已，这样的。啊，天人说我的漫长一生怎么怎么样？那地狱众生说你不要说漫长一生，你这个漫长一生对我来讲是太短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多很多时候，我们说地势啊、梵天呢、它是显现上面就是说万寿无疆很长时间，但是放在这些整个轮回当中来讲太少了，一刹那就过去，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几十年的时间嘛，一眨眼现在也就过了很多了。所以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暂时的这些不可靠。虽然就是我们在得到的时候觉得这些怎么怎么样很重要啊，或者是应该追求啊，但是就是说是真正来看的话，把你只要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只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把这些从整个轮回来看，这个是非常少的，根本不值得单做的一种自信。所以说最终也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而且在临终的时候呢，还要饱尝恶趣的一种悲惨痛苦。就是说这些这个天王地势最终还是没有解脱的缘故嘛，最后还是要重回恶趣，重新去感受恶趣的痛苦的。所以说对我们而言，现在人间暂时拥有的一些所谓的荣华富贵啊，暂时的几年十几年的健康无病啊等等，微不足道及安乐的人们，在几年当中有可能就开始就说是感受痛苦了，或者几个月或者几天的时间的当中，就会因为我们以前的善趣的一种善因就是说穷尽的而导致乐果耗尽。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变得一贫如洗，或者就非常可怜，或者不愿意呢，我们要死了之后堕恶趣，感受这个难忍的痛苦。说这一切呢没有什么保证，所以轮回痛苦当中的其中一个轮回痛苦就是无常。那它也是无常的，没有什么可以就是说是这个保证的。所以如果它是恒常的也可以，反正我追求到了这个安乐，它虽然是有漏的，但是它是可以永远保持不变，这个也行。但是关键就是说它还是无常的，变化的非常的这个迅速，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我们辛辛苦苦想要抓住的东西，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是说有时候几年之后、几个月之后、几天之后，它已经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也是轮回痛苦的一个特性吧。它就是一个原因，就是说一个因果法则、自然规律，谁也没办法改变的。只要你在轮回当中，这个是改变不了的。所以说，现在暂时的幸福快乐就好是梦中正在兴旺发达之时，突然醒来一样，有什么实质可言呢？说现在我们正感受的、正在追求的一些快乐，就好像正在做美梦的时候，在梦中自己中了大奖了，或者在梦中呢自己什么样兴旺发达了，突然醒来了，哦，一场春梦。像这样的话，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也是一样的。好像实际上感受到了很多安乐，但是就是说在因为他的这个善业嘛，他这些善业都是有乐的，而且很微薄的，所以说一旦他的善业穷尽之后呢，就像梦中醒来一样，这一切呢突然全部都改变了，就没有了，没什么实质可言的。眼前依靠一点点善果而表面看起来似乎幸福快乐的人们，一旦影业耗尽之后，没有刹那驻留的权利。那么就是说现在表面上感受一点点幸福快乐的人们呢，一旦以前所造的影业耗尽之后，他也没有就自己是没有刹那留住这个安乐的权利的，反正他的业已穷尽了，那么自己想留也留不住，必定会耗尽的。即便是坐在天衣铺陈的如意宝座上尽情享受五种玉妙快乐无比的天王，当寿命结束后，也会在睁眼闭眼的瞬间大头朝下堕入地狱。 在炙热铁地上感受痛苦。那么就是说，即便是什么呢？即便是就是说是天王帝师啊，他现在正坐在这个天衣铺陈的很柔软的、很如意的宝座上面，尽情的享受五妙欲啊，这是非常快乐的天王。但是他的寿命终结了，影业穷尽了之后，就是睁眼闭眼，就是你把眼睛闭上，你睁开的时候，这个帝师天王他已经堕落了。啊，已经在这个地狱当中在感受痛苦了，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的变化就这么快，它就完全就没有这样一种可靠性。轮回的痛苦就是这样的，根本抓不住这样一种安乐，而且它的痛苦呢是非常漫长的。为什么就是说安乐少而痛苦多呢？因为就是说，即便在轮回当中啊，我们要造一个善业都很困难，就这样的。要造恶业呢，就是说是很容易，反正你要造恶业，什么顺缘都马上就具足了。但是你要造这样的善业的，就很多障碍，很多事我们都没有说我造这个恶业有什么委员大，然后就我要通过什么方式遣出这个造恶业的委员，这个是没有的。说造恶业它基本上只要你起心动念，它所有的自分都具足了。但是如果要造善业呢，这个叫顶了很大的这种内心当中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压力啊，自己的压力，还有来自于社会环境舆论的压力，还有旁边这些人的压力，所以你要造个善业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所以也就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说生善去难而多恶趣容易，是这样的。生善趣的时间短，多在恶趣待的时间长。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这个方面也是痛苦的执行。再者，太阳和月亮尽管拥有普照四周的光芒，但最后也会有转身到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之暗处的时候。那么就太阳月亮呢，就是说是一般的现在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认为，人们认为呢，这个太阳月亮它就是一个就是说是个星球而已，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佛法当中呢，就是说太阳上面有这个日天子，月亮上面有月天子，他们是一个什么是属于天王的自信。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太阳上面的一种天王，月亮这个天王，他们自己呢虽然就是说是可以照亮这样一种四周的光芒啊，他拥有这样的光芒，但是最后呢他还是死了之后啊，他因为是一个众生嘛，他是天人天主，他死完之后呢，还是会转生到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的暗处的时候，比如说堕恶趣啊、堕地狱啊等等，我就投身在一个很黑的山洞里面，转成一个旁生，什么都看不到，这个都会很可能的，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他这个反差很大了，以前呢他是可以照亮四大部洲的这样一种这个太阳天子。但死之后呢，他可能转生到一个什么都看不到，连自己的一种这个肢体都看不到的地方，他有可能转生到这些黑暗的山洞里面，或者说很黑的海底里面，很深的海底里面，也啥都看不到。所以说呢，似是而非的轮回快乐、轮回安乐，根本没有任何可信赖的。所以说呢，好像是值得拥有的，但其实是痛苦之心的所有的脆弱的短暂的轮回安乐，根本没有任何可信赖的。这个方面也是我们观修轮回痛苦当中必须要好好观察的。我们要下决心，今生今世一定全力以赴脱离轮回大苦海，获得永久安乐圆满正等于果位。所以我们要下决心修持这样一种成佛之道。所以下决心是今生今世要全力以赴的修道，不管是今生今世我这个修道圆不圆满，反正呢就是说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像这样从现在就开始啊，当然有些人呢他就说今生当中他很精进，他就说今生当中修完之后他有可能下次就不用再轮回了，比如说往生到了极乐世界啊，比如说今生当中一生证悟的空性证悟大圆满，他今生当中就把这个整个轮回的事情就解决了，所有轮回当中的痛苦呢和他没有关系，他已经完全解脱出来，是这样的。那么要不然就是说是这个今生虽然没有圆满，但是很努力精进的修，在相续当中种下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修道的种子。那么这种强劲的种子通过自己所发的愿力的牵引，下一世呢就还继续很早就苏醒修道的这个善根种性，然后在这个很坚固的一种善业和一种愿力的这样加持之下，他的道心也很坚固，他也很少违缘，然后很快的这个在这个状态当中修道良性循环，很快就可以获得解脱，这样的。上述道理要完整具足，加行正行后行来实力修行。上面这些要观修啊，观修首先要加行，要发心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然后就说是要加行发心。正行呢就好好观想这些轮回的痛苦，后行呢要把这个善根回向愿一切众生离开轮回的痛苦，愿一切众生永远离开轮回的痛苦，苦果和苦因都离开。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是一个引导嘛，就是说是全新的引导，这样去了知，这样就很详细的观修，我们的心一定会转变， 哎，我们的心一定会转变，我们一定会不再单做轮回人，还是真正的吸求这个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是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解脱，这个叫转心法。要转心法就把我们的心从单做轮回转向，转而就是说是去向于追求解脱，非常重要。这样，那么今天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谢讲这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